约珥书一章十五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约珥书二章二节话，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俄巴底亚书第十五节话，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以上这些经文使很多人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旧约的神、旧约的上帝是残忍、愤怒，是会报复的。我不能够不同意，如果这些经文断章取义抽出来看的时候，的确是会令人失去盼望。但是这些经文只是四章预言中的三节经文，而预言的内容是启示上帝对所有人的心意。整体的内容显示出上帝的忍耐和慈爱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人认为合理的程度。这些章节显示出上帝远比我们任何人更加有恩典和怜悯。这些章节显示了上帝的拯救远超过我们任何人所应该得到的，并且这些章节里面的上帝到今日仍然没有改变。今日我们要查考哪一段经文呢？上个礼拜我们查考了北国以色列的预言，这个礼拜我们要查考的两卷预言是有关以色列南国，也即是见到在耶路撒冷的南国犹大。学者们相信这些预言的日期是发生在犹太人被巴比伦掳去之前，但是因为缺乏细节，我们没办法确定当先知们传递信息的时候到底犹大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好好查考上帝的话语，我们必须全面考量，我们必须回到去摩西的时代才能够对约珥和俄巴底亚的时代有更多的了解。申命记二十八至到三十一章，以色列民和上帝立约，就是所谓的摩西之约。上帝应许做他们的上帝，他不单止将应许地赐了给他们，并且大大的赐福给他们，而以色列民就保证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会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他们的上帝，遵从他的道。违背这个圣约以及背弃上帝的罪所带来的具体后果，直接影响到应许之地的繁荣，也都危及到他们居住的特权。约珥对犹大国说，因为百姓没有遵守圣约，土地的荣华景象已经遭到破坏。俄巴底亚向犹大的邻国以东说，在以色列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这件事上，以东是重要的推手，这个是另一个违背摩西之约的具体后果。上帝对罪的审判从来不是任意决定，他不会刑罚过重，亦都唔会冇事先警告。当我哋查考呢个礼拜嘅经文嘅时候，我哋可以喺真理中揾到安慰，就系完全嘅上帝唔会容许佢自己以火山爆发、洪水、台风、森林大火，甚至全球蔓延嘅瘟疫，作为佢神圣怒气嘅爆发形式。呢两位先知讲到耶和华嘅日子，指嘅系上帝对世界特定嘅干预。往往是他对罪的审判。耶和华的日子也都包括上帝拯救那些凭信心转向上帝寻求救恩的人。这两卷先知书对最初的听众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是用现在式或者即将到来的时态。但是先知也都指出，对全地来讲，耶和华的日子还未临到。从上帝差遣这些先知发出警告呼吁人悔改的事实来看，即使我们没办法理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作为仍然不是任意或者轻率的行动。上帝并非无视罪，也都不是对他所做的天地万物放手不理。上帝持续在人间运行，为的是要寻找和拯救每一个求告他的人。当上帝在我们中间动工的时候，他是透过他的作为来显明他自己。 上帝完全的性格，确保他在审判的时候成为我们坚定的盼望。这个是我们从约珥书和俄巴底亚书所得到的一个主要重点，就是上帝完全的性格，确保他在审判的时候成为我们坚定的盼望。这两卷书让我们看到上帝完全的性格，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首先，在约珥书，我们看到上帝的性格，确保悔改者有得救的盼望。跟着在俄巴底亚书，我们看到上帝的性格，确保那些不肯悔改者必定受到审判。在约珥书里面，上帝为悔改者带来盼望，而在俄巴底亚书里面，他为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带来审判。我们一起想象一下，在你的视线所能够看到的地方，有一片褐色的土地，一阵狂风刮来，漫天尘土，你闻到火烧的味道，非常刺鼻。你听到远处有哭嚎声，是男人、女人和小孩子充满绝望的哀哭。这个就是约珥所看到的以色列。在这里，我们将会学习到上帝的性格为悔改的人带来的盼望。约珥的预言显示上帝有丰盛的慈爱。首先在一章到二章十七节，上帝以他的恩慈重新引导，并为百姓提供盼望。其次，在第二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一节，上帝以他怜悯的恢复，为百姓提供盼望。我们先来看上帝性格所提供的盼望，就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半段。我们看到上帝恩慈的为百姓重新指引方向。一翻看这卷书，我们就看到上帝藉着一位先知传信息给以色列，上帝接近他的百姓，要以恩慈重新指引他们。从经文中没有迹象表明是约珥主动要肩负起这个任务，相反的是上帝主动的来寻找他的百姓。我们不要错过这件事的重要性。完全的上帝，天地万物都是他话有就有，命立就立，蝗虫亦都是他做的。这样的一位上帝竟然主动的来寻找以色列人。如果他本来打算是用一场蝗虫灾害毁灭他的百姓，然后撇下他们在满目疮痍之中，这样这件事就已经完成了。但是上帝来寻找他们，因为他对以色列人有丰盛的慈爱，他的恩典渴望重新引导他们回到上帝的身边。这卷书前十四节的经文呈现一位永不动摇、永不改变，而且满有恩典的上帝。他将迷失绝望的百姓从骄傲自满中重新引导回到去采取行动的地方。他们曾经离弃上帝，但是上帝并没有撇下他们。有些人可能以为只有当你行善的时候，上帝才会对你感兴趣，或者只有当你凡事做对的时候，上帝才会垂听你的祷告。但是约珥书让我们看见情况刚刚好相反，上帝会去寻找那些背离他的叛逆者。这个就是我，我生命中有好多年都是在这种状态中，或者你亦都是一样，甚至现在的你或者你所爱的人仍然在逃避上帝。但是我们可以放心，上帝不会让叛逆的人逃离，上帝会将他们追回，而且他是用恩典而不是报复来追寻你和我还有你所爱的人。这一点意味着尽管我们不配得到他丰盛的慈爱，他依然爱我们。我们亦都看到上帝完全知道怎样吸引人的注意力。上帝为了追回以色列人，就用蝗虫来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个真的不是一个普通偶发的天灾。在第一节至到第十四节，先知呼吁以色列人要醒过来，要为着他们跟上帝的破裂关系而哭泣、哀嚎和悲叹。我们来看一章九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 那咁系意味住百姓同上帝同在相遇嘅机会断绝啦。结果系乜嘢？喺第十二节咁样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上帝百姓最大嘅喜乐就系喺佢嘅同在里边。如今呢份关系被切断啦，但系上帝并冇放弃佢嘅子民。从一章第十五节到二章十一节，上帝内心的重新引导困苦忧伤的百姓做出属灵的反应。以色列的问题不单只是表面的行为那么简单，除非以色列人处理好根深蒂固的罪，否则第十五节宣告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全能者的毁灭将完全的击垮他们。先知警告他们，比目前更加严重的患难可能会到来。这里是不是指大军入侵呢？是不是大批的蝗虫呢？因为两样都是呢。很清楚地讲到，上帝正催促他的百姓处理他们的罪，这样他们就不必要对付第二章十一节所描述的境况。你有没有想到曾经有哪一个时候上帝刻意要催促你处理你的罪，免得你要应付更加严重的后果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二章十一节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名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第十二节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那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来赞叹上帝的内心。他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的百姓，为他们铺设一条归向他的道路。上帝的性格就是百姓在这场审判中的盼望。约珥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特别强调这一点。圣经说，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当他的百姓欣然接受他为上帝，并决心归向他的时候，就能够在这个审判中得到盼望。上帝是他们蒙福和救恩的源头，因为上帝没有恩典，他供应百姓回转归向他所需要的一切。回转归向上帝就是悔改。当年以色列人因为先知的重新引导而悔改，同样的，今日基督徒亦都受圣灵的重新引导而悔改。圣灵是完全的上帝，圣灵曾经默示众先知，圣灵在耶稣身上运行。今日圣灵使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活着，察觉自己的罪，领悟到自己需要悔改，回转归向上帝。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很轻易地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只要一点真理的火花就能够让他们走上正路。但是假如只是需要一点真理的火花就能够解决罪的问题，这样很久之前一个简单的先知预言就应该足以使人回转。约珥就不需要在这里苦口婆心了。但是事实是，如果没有圣灵使人重生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是完全彻底而且永远的死在罪中。世界上最好的心脏电击器也都没办法使已经停止运转的生物系统重新启动。用尸体来描述我们的属灵状况是个好好的写照。只有上帝有能力使属灵生命重新活过来，而且他仍然持续地透过圣灵来接近人，使他们属灵生命重新活过来。你是不是意识到上帝的圣灵正走向你，使你察觉你生命中的罪，呼唤你全心全意的悔改归向上帝呢？这次可能是你人生第一次归向他，无论是你人生的第一次，亦或是第一千次被吸引来到上帝面前，让约珥书带给你盼望。 上帝正透过圣灵以恩典、怜悯和丰盛的慈爱来追寻你。祂是因为你应该回转归向的上帝，而不是要远离的上帝。我们再来看上帝的性格为悔改的人提供盼望的第二个方式。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恢复了罪和罪的后果所摧毁的一切。约珥书二章十八到三十二节，上帝以怜悯恢复他的百姓。然后在约珥书第三章，上帝以怜悯恢复全地。约珥书二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恤他的百姓。上帝的热心是指导他强烈渴望他的百姓来认识他，而上帝的怜恤就是他怜悯的行动。不知道你有几时常为一个无法解决或者太过复杂的问题而感到遗憾呢？你甚至无法想象怜悯可以在哪里发挥作用。不过和你不一样的是，对人类的创造主来说，人类搞出的烂摊子没有一个是说没有希望的。如果今天你因为自己的罪行和选择将自己的人生搞到一团糟，你想要让一切复原，这样上帝的性格就是你的盼望。一直都是上帝的怜悯引导人悔改，然后是上帝恢复的工作。所以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七节，上帝因着怜悯以自然界的复苏来使以色列复原。上帝藉着具体恢复他们的土地来遵守他与以色列人的盟约。这些恩典让人无法否认耶和华为犹大行了大事。今日当上帝审判他百姓的生活的时候，悔改的人可以充满自信的盼望上帝必定以特定具体的方式回应他们的悔改。但是约珥书里面的应许并不是保证你在恩典中重新回转的时候，所有你丧失或者被夺去的东西都会好像这里被锡安居民的土地一样完全的恢复。约珥在第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更加清楚地指向未来，上帝对悔改的人的怜悯回应将会以属灵复兴的形式出现。第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即使在审判中仍然有盼望，上帝怜悯的行动促使他的慈爱在他浇灌圣灵的时候充分展现出来。在这一课，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研经题目的时候，你可以对照一下，你就会发现彼得确认信徒正是经历某一些约珥所预言的属灵复兴。上帝圣灵的大能透过信徒运行，就叫做圣灵充满。圣灵照着上帝的大能与计划工作，不是照着人的才能和惯例做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上帝的圣灵向全人类靠近，他藉着耶稣基督不分种族性别带给所有的人救恩和属灵的复兴。约珥的听众和耶稣的门徒从来没想到上帝竟然会用这么激进的方式来接近全人类。其实我们和他们差不多，我们往往并不相信上帝会这么爱我们，甚至用圣灵充满我们。或者你可能相信他爱你，但是总觉得好像你在他眼中并不是很特别，他不会用他的圣灵充满你， 使用你在这个地图上为他作见证。但是上帝信实地成就他的应许，将圣灵浇灌在所有带着悔改的心来到他面前的人。当你相信圣灵浇灌在上帝百姓身上的应许时，你可以期待圣灵会以超越你本身的能力帮助你侍奉上帝。就好像圣灵并不是因为初代门徒的天生才干而受限制，同样的，圣灵亦都不受你我天生才干所局限。不相信上帝的世人认为上帝只会亲近那些最聪明、最强壮、最勇敢的人，他们才是最能够代表上帝的人。但是约珥书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圣灵将浇灌在所有悔改而归向他的人，即使那些最悖逆的人，就好像以色列民，就好像你和我。在约珥书第三章，满有怜悯的上帝透过对罪的最终审判，使全地恢复。约珥书三章一节告诉我们知道，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对今日的我们来说仍然是未来的事。在末后耶和华的日子，以色列圣洁的上帝将审判全地所有人的罪。这些人在约珥书这里是以犹大的邻国做代表，就是泰尔、西顿、菲利士、埃及和以东。想象这些国家，他们用农具改造的武器为装备投入战争，对抗全地全能的创造主，用以卵击石亦都不足以形容这种悬殊的差异。约珥要让他的听众明白，他们是罪有应得，他们不能够逃避，亦都无法幸存。但是即使这几个国家在审判中亦都不是毫无希望，因为上帝有丰盛的慈爱。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向来是基于上帝的恩典，是透过悔改和相信上帝救恩的计划，人才能够与上帝恢复关系。这个预言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邀请，邀请听见的人归向上帝。约珥的话为每一个求告耶和华之名的人带来盼望，藉着审判罪，上帝的怜悯恢复了神人之间毫无隔阂的团契关系。上帝审判他百姓的罪，不是为了使他们更强壮，上帝审判他们的罪是为了使他们圣洁。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讲，耶和华必从锡安敲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作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这一批最初的听众是透过相信动物替他们的罪受罚所流的血，让他们在上帝那里得到庇护。今日信徒得到庇护是藉着信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他所流的血永远为每一个人所犯的一切罪偿还了罪债。耶稣就是堡垒，耶稣就是通往上帝与上帝恢复关系的唯一道路。所以我们从约珥书得到的属灵原则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确保悔改的人在审判中有得救的盼望。上帝的恩典与怜悯确保悔改的人在审判中有得救的盼望。上帝的性格是爱，有丰盛的慈爱。在约珥书里面，这个丰盛的慈爱带来了恩典的重新引导和充满怜悯的恢复。上帝对于悖逆的人并没有义务，但是当罪阻隔人和他的关系的时候，他就会靠近人而不是远离他们。上帝可能会任由罪恶横行破坏一切，但是上帝的恩慈会修复罪所破坏的。上帝丰盛的慈爱赐给他的百姓一个有盼望的未来，一个没有罪恶苦果的未来。 若以为悔改的人所带来充满希望的讯息，怎样鼓励你用悔改的心来亲近上帝，并享受与他亲密的团契和关系的恢复呢？这些有关耶和华日子以及上帝的恩典和怜悯的真理，怎样鼓励你被圣灵充满，并见证因信靠耶稣基督所得到上帝拯救的盼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俄巴底亚的预言。犹大遭受一个兄弟之邦的毒手，俄巴底亚预言上帝对不悔改的以东的审判。因着上帝完全的性格，人在审判之下仍有盼望。在俄巴底亚书一至到十六节，公义的上帝毁灭邪恶；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信实的上帝拯救他的百姓。在第一到十六节，先知指出盼望就是上帝的公义必定会消灭邪恶。第一节即表明上帝有至高的主权。至高主权的意思是上帝统管他所做的一切，他拥有完全的权柄和绝对的权力。尽管人类每一日依照各自体重的事情去生活，但是万事的结局仍然完全掌握在至高的上帝手中。人类的邪恶不能够阻挠上帝的计划。俄巴底亚书一到九节，异象一开始就是至高上帝召聚地上的列国起来，一起同以东作战。雅各和以扫这两兄弟的后裔成了两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和以东。第十四课的研经题让我们有机会探索这两位兄弟的历史纠葛。第三节揭露以东的罪恶，住在山岳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上帝无时无刻对万事万物都了如指掌，他知道人的心，他知道他们内心最深处所隐藏的。上帝知道你现在心里面在想什么，甚至他也都知道你今日、听日或者后日将要讲的话。我们看到以东人的问题是骄傲，基本上就是相信人可以代替至高的上帝来统治。人类的骄傲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早在亚当和夏娃自认比上帝知道更多的时候就出现了。到今日，骄傲对于每一个人，甚至对基督徒来说，仍然是一场持续的争战。每一次我们怀疑上帝，或者是自以为比上帝更了解状况，就是骄傲在这作祟。在俄巴底亚书里面，我们可以从以东还有上帝对付他们的方式学到很多功课。一个以洞穴为家的民族怎能够胜过至高的上帝？而这位上帝透过俄巴底亚发出警告，他以内心和慈爱走向以东。第四节至到第九节传达以东的败亡已经成为定局的讯息，但是先知的讯息仍然为这个不肯悔改国家的人带来盼望。俄巴底亚的讯息为那些与上帝为敌的人提供一个归向上帝而得救的机会。对你来说，因为一个国家骄傲的想法和狂妄的自夸就毁灭他们，是不是太极端呢？第十节到第十五节的经文显示出，他们的邪恶思想已经提升到对他们的兄弟以色列的暴行。当犹大落入险境，以东不单止对他们避而远之，幸灾乐祸，之后还翻转头落井下石，动手攻击他们。你会不会因为某一个人遭到你认为他应得的报应而幸灾乐祸，不会走向他？没有好像上帝透过俄巴底亚走向以东这样去关心他们呢？你可能认为上帝只会对那些犯小罪的人伸出援手，而撇弃那些犯了不可告人之罪的人。但是第十六节这里我们看到，怜悯的上帝事先发出警告，亵渎他的圣山的国必遭公义惩罚。以东人比最坏的人还要坏，他们当然要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但是怜悯的上帝先透过俄巴底亚提出警告。 公义的上帝审判罪恶，是出于爱护人类。这个一直是所有信徒坚定不移的盼望。当人类因着暴力和不义的行为而饱受苦难的时候，上帝都看见苦难不会永远的延续下去。上帝会惩罚不肯悔改的罪，但是他会按照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去施行他完全的公义，而且绝对会先伸出他怜悯的手邀请人悔改。在耶和华的日子，当公义的上帝消灭罪恶的时候，信实的上帝亦都必定拯救他的百姓。俄巴底亚书第17-21节给了我们盼望，就是上帝对不肯悔改的人的审判将带出永恒的拯救。这个是人类报复行为所永远无法产生的结果。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特定的土地作为他们的产业，至今他仍然信守那个承诺。俄巴底亚书第17节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带来的结果是，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上帝在这里信实的保证是对受苦人的一种恩赐。上帝并没有应许他的百姓不会遭遇苦难，而苦难总是教人难以相信那些看上来不可能的应许。所以上帝派很多先知来向以色列人保证他们必继承产业。信实的上帝亦都差圣灵来向我们保证我们必得的基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讲到信徒的属灵基业。保罗解释说，当我们听见耶稣是救主的真理并相信的时候，就得了印记，保证我们必定领受上帝所赐的基业。这个印记就是上帝的圣灵永远住在信徒的心里面，从信而得救的那一刻起，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当我们了解所有人在末后的日子都要面对罪的审判的时候，这一份有保证的基业就更有意义了。圣灵内住是信徒因信而有的凭据，基督代替他们担当上帝的愤怒，为他们死了，而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就将他的公义赐给他们，做他们的保障和保护。信徒有圣灵内住做保证，永远与主同在的盼望就不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了。至高的上帝永远信实可靠。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中，这个知识是他们盼望的基石，这个知识也是今日所有信徒盼望的支柱。至高主权的上帝是可以信靠的，他必定摧毁一切的邪恶，信实地带领他的子民进入他们的产业。俄巴底亚书21节是以对所有信徒充满盼望的话语作为总结，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我们从俄巴底亚书得到另一个属灵原则，就是上帝的公义和信实确保了他对罪恶的审判将永远建立他国度的盼望。上帝的公义和信实确保了他对罪恶的审判将永远建立他国度的盼望。在最后那个耶和华的日子，至高的上帝必审判罪恶并恢复万有。那个日子尚未到来，这是意味着我们仍然等候要看见上帝审判那些伤害我们或者我们所爱的人，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我们是满怀盼望的在等候，因为知道上帝完全的性格必定带来完全的公义，这个是所有受害者的安慰。上帝的公义必定为我们伸冤，我们不需要去报复。上帝的信实必定达成人类报复所绝对做不到的拯救。你对上帝的性格有哪些错误的想法呢？以致你很难盼望上帝会照着他至高的计划审判罪恶，施行报应呢？假如人生的艰困使你或者你的家人失去盼望，使你们对上帝的慈爱、恩典、怜悯、公义、信实 和至高的主权不再抱有希望。这样请你接受约珥和俄巴底亚的安慰和鼓励。耶和华的日子将到，上帝完全的性格确保在审判中仍然存留一个坚定的盼望。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多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和怜悯为悔改的人带来盼望。同时，你的信实和公义也都告诉我们，你必定审判罪人，建立永恒的国度。亲爱天父，求你让我们远离罪恶，持守对你的信靠和悔罪的心，等待在天国中与你相聚。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